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这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批评华人的竞争教育法，早就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批评了。
对，没错，竞争性。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看到作者他 po 了一个补习班的广告 slogan，很有意思。那个 slogan 说：“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哇，这个好威胁性的话语。
这个广告完全是诉求家长，而且是要让所有看见这句标语的家长立刻浮现不安全感，浮现焦虑感。完了完了，我的小孩比不上别人了。
对，而且晚一步，那就可能输很多啊。
当大人都是这样子想小孩，小孩自然也会活在焦虑感当中。
是，
我有听过老一辈的说，刚入小学小一的时候，老师曾经对着他们说，来，现在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
哇，
接下来这些人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要想办法打败他们。
这个好可怕，整个班级不变肃杀之气都在里面了。
还没有交朋友，
是
就要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耶。
是，你的竞争到底要到什么程度？而且其实你就算赢了这个全班的人又怎么样？其实我们讲现实点，社会其实并不会差这一点点，可是呢却让你失去更多的好机会，让当朋友好好一起来跟更多人一起来竞争，不是好一些吗？
这个世界就是很破碎啊，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家长，我们到底会被灌输什么样子的价值观，
是
怎么样避免自己不会变成偏差价值的受害者，受害者长大之后又变成加害者。
在一个年龄里面，当然你还说他还小，他可能还被灌输了，所以他还搞不清楚实际的社会样貌。可是你随着年龄开始越来越大，你也慢慢看到你身边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就有一个新的去整理自己角度的方法，就是不见得一定只能这样去做，自己去检讨自己，或去想想看自己的想法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稍微弱掉，所以没有机会去认识自己在思想上的危险跟盲点。其实到一个年龄，我觉得就不能再说纯粹是所谓家庭灌输在你的里面，你已经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样貌，你有没有做选择，你甚至可以重新去思考你现在所做的到底哪一些地方实在是偏差了，不能够继续往下走，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去修改的。
我们不只要学着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也要学着把所有大事小事交托在上帝面前，上帝自然会安排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啊，人事物啊，量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不用一天到晚在那边哀
说处在受害的状态的感觉里面，
我好苦啊，
是
都是别人害我的。
对，其实我们的祷告是很有帮助，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说祷告可以成长，上帝他用他的话语，他自己去引导你去思考，就好像一个检视自己的过程。但是这个差异在里面，除了沉思以外，你还有圣灵的帮助，可以帮你把一些你实在想不透的问题，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到一个安慰，带给你一个更大的耐性或一个等候的力量，说我知道后面还有上帝的工作，所以我愿意再往前走一步。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自省的能力以外，如果你可以有机会每一天有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圣灵自己带领你，甚至引导你去看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方向，给你力量带着你往前走。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以色列第一任国王黑化魔化的故事。
是，
我觉得去开箱一个成年人一个都几岁
了
你都什么位阶的人了，还在那边作妖，蛮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反思的。
对，其实真的很难想象，但是其实也很大提醒，因为年龄到一个阶段，有时候很固着的思考，把自己关到一个洞里面去，也就这样子最安全，因为你不用改变。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4-25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上回我们说到扫罗追杀大卫，两方人马隔着一座山，不是顺时钟就是逆时钟跑，所以谁也没看到谁。 原本扫罗王要下令包围整座山，不幸这样子抓不到大卫。
对，
没想到非利士人忽然入侵，扫罗王只好赶快带着军队回去抵御外敌。
对，上帝介入了，
大卫一行人就得救了。
嗯哼，
他们赶紧从马云旷野又跑到了隐基底绿洲附近的旷野。
是，
扫罗王又接到密报了，他一处理完非利士人入侵的问题，
马上再飞奔回来。
扫罗带着3000禁卫军来到旷野四处搜索，他忽然想要大便，看到一个山洞就走进去。大便这种事情是不会叫3000禁卫军跟着他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走进山洞，完全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大卫一行人就正躲在那一个山洞里。
是，旷野当中有很多这种不知名的石洞，大部分都比较隐秘，或者是没有经过特别的探路，你会找不到路。山洞呢又是一个复杂的状况，因为山洞有的是一个凹槽小小的，但是也可能它就连接另外一个更大的山洞。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扫罗要去上厕所了，按照正常的有军事概念的人通常不会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轻易的进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应该会派所谓的斥候去探路，
走进山洞之前要先派人去勘察情况，免得有坍方啊落石啊之类吗？
对，甚至大部分的山洞都是有野兽居住的、
哦、
而且洞越大表示能够居住的动物的体型可能就越大，不管是猎人啊军事的一些将领探索这种未知的地方一定会小心翼翼先清理出来居住啊，或者是安营搭寨，一定要先确认里面没有问题了才可以做这件事。但扫罗这边就很奇怪，好像很急的要上厕所就赶快找一个山洞，好是山洞我就进去，这个其实还蛮违反常理，而他的部队竟然也没有先帮他去探路。
扫罗还挑了一个挺大的山洞去大便，因为里面还藏着大卫一行人耶。
对，那也可能是他的入口很小，然后他可能没有到最里面，到后面衔接到一个很大的山洞的腹地，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心急的状态之下，但也看得出来他对大卫的追杀带着太多的冲动在其中。
所以扫罗王不疑有他，觉得这是一个小洞我就躲进去大便吧。没想到深处还躲着好多人。大卫一行人能够清楚看见那个从光亮处走进来的人，
是
就是扫罗。
但
扫罗却看不见洞穴的深处，因为全部都是黑的。
是，
手下就跟大卫说，你看机会来了，上帝不是曾经对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吗？现在就是上帝给你的好机会，
大好机会，一个人独身前来。
这话很有道理啊。
因为
这么多次的危机，
是
上帝竟然都保住大卫没有被扫罗王抓到。但现在扫罗王一个人
把自己送上门来了
山洞。
是，
我们说跟随大卫的最多大概就是600多人，而跟随扫罗的却有3000多人。
大卫带这一群人算是蛮沉得住气的，因为在山洞里面声音很容易传递出去，他们能够这样很静悄悄的在当中没有让扫罗发现，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纪律，可以这样讲。这个建议讲了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你看看这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好机会，这么多次上帝都帮你了，所以现在帮你帮到底了，把人送到你面前，赶快做吧，这就是你当王的好机会了。
大卫听了这话，他静悄悄地靠近扫罗，偷偷割下扫罗袍子的一角，扫罗王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是，
大便完他就穿上裤子走出山洞了。圣经却形容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是，
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他又没有伤害到扫罗，有什么好自责的？
对他来讲，已经他有点冒犯了这个王。他觉得他冒犯的不是只是扫罗这个人，是上帝给的一个职分。对这件事情，他感到自责。我怎么可以对上帝立的王做这种伤害甚至没有礼貌的事情？
大卫自己也是受膏者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王，并且在这时候并没有真的把王位交在他手中。他知道他是受膏者，但是受膏者当王这个事情要按着上帝的时间，也是为什么这些跟随的人请他说你可以去下手杀他的时候，他为什么最后的那一刻只做了割下衣襟的一小段来做一个证据。如果王被杀了，外面的人知道了，你们出去一个都逃不了，因为你们关在山洞里面。第二个也最根本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王位是我夺来的，不是上帝给我的，那我宁可不要当这个王。他尊重这个王就是从对上帝的尊重而来，我尊重上帝给的，也尊重上帝什么时候要收取， 不管他对我怎么样，我应该保持我应该有的态度。
我觉得比较能联想的那种西方古装剧，这种时候的大卫大概是拿剑抵在扫罗王的脖子上，走出来号令三千人现在听我的命令。
没错、
这个比较像是聪明的办法。
是，其实这个做法并不违背，以战争来讲，兵不厌诈，而且你并没有做不对的事情，他要追杀你啊，你现在反过来报复他都是应该的。可是他大卫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做法。不过回头来讲，一个要当王的人，他如果去把另外一个王杀了然后当王，在他现在的跟随者虽然认为对你做的是对的没有错，可是他也在示范一件事，如果是上帝立的王，你们要小心啊，连我都不敢得罪。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王，你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尊重我，因为是上帝所立的王。我觉得这某个程度也在教他们后续的人知道要尊重这个角色，不管他现在让你觉得值得尊重或不值得尊重，你都应该因为上帝的缘故守在那个位置上，更加的小心，因为明白那是上帝给他的位置。
不管是大卫立刻杀了扫罗、或者是挟持扫罗号令禁卫军好了，
是，
他的确可以快速成为第二任国王，
是、
但他的王位可能不会长久，
是，
而这也不是上帝选中他的原因。
对，
上帝不是因为这个人够聪明、够灵活而选他的。
是，
圣经说上帝是喜悦大卫的内心。
回头想到亚伯拉罕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就知道当他获取到很多战利品，他却不要拿这个原因，他就让那些所有的王知道说，不要让你们可以说一句话是我是因为你们变成有钱人，变成有财富的，我的财富只有上帝给我的我才收。这其实也在给我们一个提醒，有很多时候那种意外的横财，那你可能跟着要小心，想想是不是上帝要放在你手中，或者只是一个好机会而已。
他没有选择兵不厌诈这一条路、
是，
大概也是有十足的把握，不管如何上帝都会保护我。
大卫也证明，我相信上帝，也相信他的应许，所以我就按着时间等候上帝应许自己的实现，而不是自己去把它弄得像上帝要给的一样。
但上帝的确应许过大卫，
是、
要把敌人交在他手中，你可以任意对待你的敌人。
是，
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应许解读成是OK, 现在你可以杀扫罗吗？
扫罗并没有恶行到他有裁决他的权利，但是扫罗违背上帝的事情应该由上帝跟他来清算。在这件事情上他尊重是，那上帝按你的时间，王位是你要给我的，处置王，这个王在上还是要下来，那是上帝你的决定。因为既然以受膏者为准，并不是由我决定，不是他今天已经不公不义到一个地步，甚至诋毁上帝了，所以我就可以把他杀了。大卫明白他不能在这时候只是为着王位而做，除非有上帝的特别的旨意说要做这个处置，不然他不敢动。
大卫起身走出那个长长的山洞，
是，
他对着扫罗王的背影呼喊说，我主我王。当扫罗王回头，大卫就趴在地上叩拜，很真诚的说，陛下为什么听信谗言说大卫要害你呢？刚刚我就在山洞里，上帝把你交在我手中，有人叫我杀你，我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我手中有你的外袍一角，真要杀你刚刚就杀了。但我只割下你的一块一角，
是，
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要背叛或伤害你的念头，
是，
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但你仍然在追杀我，愿上帝替我伸冤，因为我不会伤害你。恰凡哥，你觉得大卫的气度算很了不起吗？
我觉得也是经过这一段逃亡的路程，也经过一些沉淀，所以他大概慢慢那种怨气跟愤怒他有一点放下，他反而在这当中因为经历上帝每一个特别的安排，他更留意到我即使要伸所谓我可以报复的手，我都要问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我要留心去做这段伸冤的话。其实也是在帮助扫罗，要扫罗想清楚，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是上帝特派的王，我不可能来轻易伤害你，所以既然这样子，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上帝的受膏者的样子去执行你当做的事情，而不是来追杀他，他其实起一个开头的作用，也帮助扫罗再一次有机会好好想一想，我现在可以怎么选择。
我们常常都是我可以忍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好了，超过十次以上 真的不行了，我们要开始反击了。
对，千万不要把我当塑胶。
大卫很有资格报复反击。
对，
放扫罗走就好了，
是、
干嘛还一定要出来讲这番诚恳的话，还跪在地上、
是，
等一下下一秒他就冲过来砍你的头了耶。
大卫其实很清楚的表达他在上帝里面体会到的事情，他是以尊重上帝的角度来尊重这个王，所以他即便在当中是确实有责备这个王的意思，但他的态度他知道我是臣子，我不能用一个高压的方式来指责你，但是我要用谦卑的方式提醒你，你不要在上帝面前失去了你的位置。我觉得在这点上他想法的尊重是从上帝而来，不是因为扫罗够不够好。这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他的谦卑不是来自于说哦，因为你太高贵了所以我愿意谦卑，而是我用上帝看的眼光来尊重你，来尊重你的位分你的职分，可是你自己尊不尊重自己的位分你自己要负责。
我们真的很少想到一个人在被逼迫的时候竟然能够展现谦卑的品格。
像保罗他在面对各种审判的时候，他的态度他是尊重那个地方官的，所以他也提过说这些执政掌权不是空空的佩刀，在某个程度来讲他知道在里面他最该做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主做见证，而不是为自己的深渊来做一个抱怨一个怨气而已。所以大卫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开始进入追杀的阶段比较明确的，可能也是他这么多愤怒跟情绪已经慢慢降下来了，他的理智慢慢回，他知道怎么在最困难最被误会的时候选择上帝最喜欢的方法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人有办法放下自尊心啊、我觉得人都有基本的自尊心耶、
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大卫抓紧了自尊，所以他去做了这件谦卑的事，就是说因为我是跟随上帝的，我不要丢失了上帝教导的那个样貌，那个尊重自己生命的本质，才会他愿意说我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不会被怒气冲昏了把自己变得我跟你变得一样的 low， 随便发脾气然后好像生气有理。我当然知道有时候真的是生气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可以得理却是能够饶人这件事情，那才呈现出我对我自己的生命的尊重，我不要跟你一样变成那样的人。
这就好像前阵子知心提过我们协会服务的一个育幼院的高中生、那个男高中生他就是因为育幼院生的身份
是、
从小到大一直被班上同学霸凌、被殴打呀、被呛啊、
被欺负哈、
对，还被同学拿刀威胁啊，就是仗势着你不敢反抗我，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交出来给我、但是他却没有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并没有媳妇熬成婆的心态。
是，
当时候他告诉我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同理心。
是，
他说因为你被欺负，你是很难过，
对，
很受伤的。我不想要别人也遭受同样子的心情。
是，
是，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常年被霸凌，他就成为一个霸凌者。
是，
反而是他在育幼院里面树立了很多他们私底下的文化，为了要匡正风气的一些秘密约定。
是，
事情不能够闹大，一定要纠正育幼院生的坏毛病。
是。
扫罗王听完大卫说这一番话竟然当场哭出来了。
是、
他说我儿大卫啊，真的是你吗？扫罗王接下来也回答了一大段话。
是，
私心很想请下班哥用哭腔来表演一下扫罗王讲了什么。
天哪，这一段好，我来试试看。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的父家不灭没我的名。
好有喜感哦。
是喜感还是戏感，这要弄清楚。差很多耶。
感觉扫罗王忽然变成了谐星了。扫罗王是真的忽然间。
他真的整个情绪崩溃。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所谓的很愤怒的人的那个心里面，其实 里面也有很多很残破的东西，所以突然被点破的那一刹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崩溃，还可能真的做了一个很痛苦认错的过程。所以其实扫罗王并不是不这样想，只在那一刹那他醒过来，可惜没有醒太久。
一个丧心病狂的人能够良心发现，靠着的就是大卫的谦卑吗？
我觉得他提到上帝给他这个位置的事情，再一次勾起他的想法，而且他也确实看得出来，对，以那个当时他状况，他其实真的是逃过一劫，所以他也在那一刻好像突然啊，原来真的是这样，然后再看 我其实得到一个多大的恩惠。他在这上面还是有情感上的一种很强烈的表达，只是很可惜常常他的这个事情一过去，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我更被羞辱，叫恼羞成怒，原来是啊、哦，我觉得我真是太丢脸，可是再走没有两步，然后跟着一大队军队在他后面，突然觉得我怎么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这么大的脸，都是你害的，又回到那个原点去、
嗯、如果今天大卫是拿着扫罗王的衣角、嗯、理直气壮的说，你为何苦苦追杀我呢？我明明就没有要害你，可能情况会大不相同，
是他就更火大了，
继续展现他作妖的本事。
是他可能说，好，我把他给抓起来杀了，竟然敢偷袭我，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境了。
大卫刚刚在那番诚恳的肺腑之言的时候，他甚至提到说、嗯、扫罗王为何听信谗言呢？
是、
嗯、其实扫罗王根本没有听信任何谗言，
对，就是他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自己就是他的谗言，
是是是，就其实他是想给他一个台阶下，或者是对他来讲他听到的可能是像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总之他讲了一个扫罗似乎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是我不说你作怪，是你受到旁边人的蛊惑啊，所以你才会做这些不好的决定，所以王不是你的错，但你可以改啊，你还有机会啊。
这一番气度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放在心里好好思想的。每当有人惹到我们，有人踩到我的底线的时候，想一想大卫是怎么样，竟然在这种时候帮别人做面子的，
是
给对方台阶下的，因为我要唤醒你去想起你在上帝面前的身份，而不是那个你靠自己挣来的奇奇怪怪的作妖的样子。
那些名声啊，那些东西是会消失的。
扫罗王请大卫发誓不要害我的后代，因为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将来必要做王，
是
大卫都答应了，扫罗王就达到回府、三千禁卫军就离开了，大卫一行600人、大卫一行人也终于不用再躲山洞，可以回到山寨里面过他的山寨大王生活。
是是是，
大凡哥，你觉得今天这场惊心动魄的以善报恶加上良心发现的大剧，可以教基督徒什么样子的功课？
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要提醒，在那种越是压力的环境当中，越是让你觉得你可以得理不饶人的时刻里面，你一定要常常想一想上帝是怎么样得理饶了我们。
上帝是怎么样得理饶了我们？
对，你不觉得每当我们没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其实上帝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真的知道你碰到的问题吗？对，我们知道，你承认了吗？你愿意悔改吗？好，我饶了你。他也要提醒，因为我们可以饶人，我们的心会比较清明，看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做一个更好的决定。不然我有时候得理不饶人的时候，我确实好像第一个打下去我就报复到了，可是你再打第二下第三下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理智，会做成变成一个纯粹报复的那种危险，所以要很小心。我为什么不鼓励我们在那个愤怒当中行事，原因在这个地方扫罗的状态，甚至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当有人唤醒你开始感到觉得后悔痛苦的时候，好好的跟随上帝，把这个后悔活出来，不要再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颜面又上升了，就忘记我曾经愿意悔改的那份心，又开始觉得我的面子就是被这个给羞辱了，给损了。所以年纪越长，越是有地位又有威严，常常把面子先放在一边，想想我真的该怎么做，我也只不过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是比较有帮助的。
我们上回才说到住在亚杜兰洞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是，
但我想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而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闯的祸，
对，
但上帝没有让我们独自去收拾烂摊子，因为真的要收拾的话没有人能够补救自己所犯的错，
是
上帝没有理所当然要帮我们，但他愿意帮我们，
没错，
我们还有什么好理直气壮对待别人的呢？
对，所以常常有很多比喻说那个欠债的人，这个边上帝饶了你就好去跟人家讨债，你要想清楚你其实被赦免的多么大，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去面对这些曾经亏欠你的人呢？
大卫一行人真的过了好一阵子平静的生活， 在这当中，撒母耳年迈过世了。
嗯，
在撒母耳之前其实就有先知，而在撒母耳之后还是有先知。
嗯，
但撒母耳这个人他所处的年代刚刚好比较特别，位于士师时期和国王时期的中介点，
是、
就是撒母耳结束了士师制度，
是、
他可以算是最后一位士师。
是的、
按着上帝旨意，他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任还有第二任国王。这使得撒母耳变得好特别哦，好像很不同于其他的先知。
他甚至是我们在讲说所谓开启先知年代的那一位，因为在过去的先知比较没有明确的位置，可是从他开始之后，因为国王立了，提醒国王的人就成为了先知，就成为一个对立的制衡，也可以互相辅助的角色。可以先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代替上帝来提醒国王当做的事情。从撒母耳开始，他建立的所谓先知学校，这种训练门徒，这种训练先知门徒，这种开始慢慢就成为一个专门的角色，在王国的时期跟国王两根柱子一样撑住这个国家。
难道不会变成分庭抗礼吗？
也会，其实某种时候甚至是很强烈的对立，但是这个对立的目的都是回到主的话的里面，或者回到神要他们行动的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听进去了，就两根大柱子撑住了国家，有时候听不进去了，就变成是好像两个人互相在抗衡，甚至是对立的情形。
我们之前说先知加德很有可能就是撒母耳的学生、
是、
他开启了先知的时代，也因为他在教育先知上面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
在他之前，在他之后，好像很难再看到有先知开办所谓的学校一样的学徒制度，去带领一批一批的先知。
其实到后来王国时比较知道就是以利亚还有以利沙，他们几乎都有很多的所谓先知门徒，那他可能已经变成某一种后来先知在带领的传统，所以就开始出现，其实也把祭司的一部分教导的工作放在先知的身上。
你觉得他在教育上面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因为他们其实会去宣讲先知所领受的话语，所以的先知学校里面有很多人可能是跟着这个先知的门徒，当这个先知领受到一些讯息的时候，会分派他们去到各地去向他们所熟悉的村落传递神的话，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工作。那也有可能会就是说在不同的群体当中被立了，然后在当中好像他们心中的良心一样，替他们去寻找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要说的是什么。
在社福单位工作、听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说、社福就像是一个社会的肝，代谢
毒
素用
的。是是是，
某方面我觉得能够有一群先知、好像也是一个国家的肝，用来代谢所有人心的毒素。
对，但是我觉得代谢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怪怪的，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代谢掉罪，其实比较像我们讲良心，是因为他点出问题，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整个全民一起去思考，把自己像肝一样的去沥掉这些毒素，不然的话这个毒会一直更严重，他只能宣告审判要来临。
起码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不停的呼吁大家，
是，
大卫也是一个很棒的表率，
是，
怎么样去呼吁一个在上位者，偏偏他又歪得离谱。
是，
撒母耳还没有退出圣经的舞台哦，不久之后我们要再一次开箱到撒母耳这个人。不过诶，刚刚已经说撒母耳过世了，
是，
接下来他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现身在圣经的舞台。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开箱大卫一行人的遭遇。我是真心，
我是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